第二章，四国濑户内故事中的山与海，宫岛名门金比罗。1960年代正是战后经济复苏、意气风发的所得倍增计划时代，人们走出了战败的消沉低迷，迎接歌舞升平的昭和元禄。元禄指的是江户时代中期的元禄年间，以天皇、贵族、公卿为中心发展出来的精致文化，具有浓厚的庶民特色，是核心精神。是一种上行下效的艺术风潮，从文学、哲学、科学、工艺无所不包。昭和三十年后，景气快速成长，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进驻到每一个家庭。我们所熟悉的日本国民文化也在这个时间遍地开花，所以这段经济与人文的复兴被后世称之为昭和元禄。漫画家手冢治虫、藤子不二雄、水木茂、长谷川厅子与赤冢不二夫，在映画界有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黑泽明，特摄之王丹谷英二、市川昆，大岛者。流行音乐有美空云雀、卧清美、石原裕次郎，职业棒球、摔角、大相扑跃上新闻头条，东京铁塔、东海道新干线、名神高速公路、东京奥运、日本万国博览会、小田急百货的开幕，日本向世界宣告我们回来了。昭和元禄文化充满自信、高调昂扬，每个人都相信やればできる，只要实践就能成功，如此的社会价值观，奇特地反映在另一个领域，那就是登山运动。为了山，造访四国，著名的散文家与登山家深田久弥，从北海道到南九州，走访大大小小不同的险岳高岭，最后依据山的品格、历史与个性，精心挑选出100座山岳。1964年7月，新潮社将深田久弥的随笔集结成册。今天日本百名山仍深深地影响亚洲的登山运动，台湾登山界的百岳当然也有百名山的影子。在日本百名山中，德岛县的剑山与爱媛县的石锥山是四国唯二入选的两座名峰，前者在古代创世神话中占有一席之地，后者在修验道信仰里成为重要林场。所以第一次造访四国就是为了山。年少时对山峰攀登运动充满无比狂热，在台湾完成百岳之后，便将目光投射到海外，从克拉昆仑到安地列斯，我都曾背着行囊尝试用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攀登造访。在完成枪穗高连峰纵走与富士山后，一个人搭上夜行巴士，24小时后，站在标高1955公尺的剑山三角点，远眺想象中的濑户内海。后来几次的四国进行，走访了弘法大师的88库所，追寻坂本龙马、夏目漱石与正冈子规的足迹。四国对我来说是一座时间驻足流连的记忆之岛，岩岛神社独一无二的存在。1300年前，白居易在飘落颠沛的旅词中留下了"琴师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醉忆君"的动人诗句。百年之后，乐天诗句中"雪月花"成为和氏美学中单逆的追求。日本三大名园就是分别以雪中的兼六园、月下的后乐园、红花霜叶的斜乐园著名。不过提到雪月花，最著名的还是传世已久的日本三景。宽永20年8月13日，著名的儒学家林春斋在日本国士稽考中写下松岛、此岛之外有小岛若干，待如盆地月波之景，静致之家，与丹后天桥立，安逸岩岛为三处奇观。这是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将松岛、天桥立、岩岛神社列为奇观。著名的本草学者被袁逸轩 在拜访天桥立之后，他在几次寄行中写下了日本三景的词汇。此后的300年，日本三景成为旅行者心中死前一定要造访的名胜。古今和歌集、百人一首、后时遗器、枕草子、排胜松尾芭蕉、独眼英豪伊达正宗、位极人臣平清盛、浮世绘画师歌川广重，都曾经以不同的方式见证三景亘古恒新的唯美风情。对我而言，三景所代表的是南宋晚明的中国美学过度转化到东洋后，引领日本文人以诗与禅为出发，重新理解与体悟自然之美的精神原乡。走入三景，就踏入大和美学的核心。日本歌手水森香织的歌曲《安云的宫岛》这样唱着：独自踏上旅程，女人的背影看起来是否像在哭泣？无论心中如何爱你，总有一天两心不再相应。安逸的宫岛，红色的鸟居，胸中的痛处希望你知晓。这首歌为濑户内海的风景平添了几分哀戚惆怅。不过我总觉得三景之中，岩岛神社最为艳丽，也最贵气。1825年歌川国真的浮世绘名作《红毛油画风安云的宫岛》，就画着两名精心装扮的艺妓，乘着轻舟摇曳至海中红色鸟居前。对于喜爱古代建筑的我来说，神社是感受自然崇拜与原始信仰的最佳场所。在神社建筑源远流长的演变中，发展出五种最核心的基本样式，称之为造，分别是造型简洁庄重的神明造、古朴典雅类似古民居的大社造、具有强烈唐风的春日造、前沿优美延伸的流造。与神社内部切割成前后两区，外缘则环绕着低矮珠栏的柱脊造。而这五种形式和唐宋建筑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单就建筑观点，岩岛神社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900年前，来自中国的建筑风格在岩岛神社融入在地的传统形式，可以说是最成功也最优美的经典范例。今天我们看见的岩岛神社是平安时代末期权倾天下的平清盛扩建而成。根据平清盛的想法，神的存在凌驾世间一切，即使是神的住所也不应该因地制宜。所以岩岛神社的样式完全突破了安逸湾天然轮廓的限制，不顾工程的困难与台风、潮汐经年累月可能的伤害，任性地在海中自顾自地增建神社，却因此呈现出某种既冲突又融合的超现实之美。每路经由海路拜访岩岛神社的旅人一定都有相同的错觉，像是民间传说中的浦岛太郎一样，进入琳琅华美的龙宫宝殿。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实现。旅行者将自己小小祈愿寄托朝信，希望天地间有情的众神能倾听我们微不足道的心事。